卡塔尔人质协议破裂，以色列军击毙哈马斯三号人物，涉嫌袭击加拿大计划，中共军人夫妇移民加拿大被查。美国话莫斯科攻击案被极端组织利用，中共又将一行业打垮，从业者话最怕观众做呢啲事。秘鲁取消中共国企，港口建设商独家经营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而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但是一切在他开始尝试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让我们来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谢女士嘅经验俾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520网站上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的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询问医疗专业人员。3月26号，以色列和哈马斯极端组织的加沙人质谈判正式宣告破裂。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哈马斯对谈判台上提议的回应是荒谬的。加沙首领叶海亚·辛雅尔未想要推进交易。哈马斯在25号晚继续要求以色列撤军，并未谈及达成释放人质的协议。对此，以色列方面表示，辛雅尔正在给他们自己争取时间。有另一名官员在26号告诉12频道听，辛雅尔住在一个被人质包围的隧道中，使用着食物和药品，还有人体盾牌。同时他仍然梦想在斋月期间统一战线。在哈马斯拒绝停战协议之后，以色列指责联合国投票结果要求停火的做法，并且从卡塔尔撤回了谈判代表。之前代表团已经在多哈停留八日。希伯来媒体引述一名外交官员的话讲，哈马斯近日要求让加沙人返回加沙走廊北部，甚至没有提及释放人质。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方面没有人可以做交谈，因此以色列的谈判小组在卡塔尔亦无事可做。26号，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声明表示，以色列现在需要加强军事压力，以证明政府致力于释放人质并摧毁哈马斯的承诺。在没几久之前，联大安理会决议要求加沙立即停火，同时释放12月7号被加沙恐怖分子劫持的全部人质。期间美国投了弃权票，这个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关系处于空前低点。美国官员坚称，他们赞成以释放人质为条件实现加沙停火的立场，而内塔尼亚胡当局更倾向于作战。26号，人质协议的破裂让一些人质家属变得更加焦急， 当日示威者封锁了特拉维夫的阿亚龙高速公路，要求释放人质，期间多人被捕。以色列时报指出，当日晚间有两名特拉维夫被捕的抗议者是哈马斯扣押人质的家人。一些示威者强调19名女性人质的安全需要保障，并且强调他们已经被扣押几个月，生死不明。在谈论同人质相关的消息的时候，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说，以色列领导层应该对人质家属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和敏感性，至少要让他们大声发声。在战场前线方面，26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哈马斯3号人物伊萨在加沙中部的空袭打击中丧生。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指出，军方调查了所有情报之后，可以确认伊萨确实在3月10号以色列军针对加沙中部鲁塞拉特隧道的袭击中丧生。伊萨被称为影子人，长期以来因为躲避以色列军队而闻名，很少公开露面。到目前为止，他是加沙走廊的持续战争中被以色列击毙的哈马斯最高级别官员。在这个之前，哈马斯副政治领袖阿鲁里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次空袭中被以色列军击中。26号哈加里亦证实另一名高级恐怖分子指挥官塔马亚同样在3月10号鲁塞拉隧道的爆炸中丧生，他是哈马斯中央营地里的前负责人，任务是负责管理哈马斯在加沙的所有武器。以色列说，自战争开始以来，军方已经在加沙击毙了13000多名恐怖分子。近日消息，一对中共军人夫妇被证实获得加拿大移民资格，但是媒体发现他们曾经参与中共网军发起专门针对加拿大人的攻击活动，引发加拿大国民的震惊。加拿大媒体曝光说，43岁的退伍军人许化界曾经在中国服役20年，现在住在加拿大的温尼匹，成为永久居民。2021年他们抵达加拿大，搬入了缅省郊区的新住宅。在接受移民官讯问的时候，许化界说，离开中国是因为空气品质太差，而加拿大更好。他说自己的职务只是河南陆军学校的教官，没有参与亦不了解任何军方行动计划。不过许化界参与的单位实际上被加拿大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最高威胁的研究机构名单，同时训练大量的信号情报、政治战和侵略性网络行为的参与者。在许化界和妻子的结婚相片上，两个人身着着军装。许化界在2001年以来成为中共党员，但是他们仍然被政府服务部门批准移民。这个令很多民众质疑联邦当局，亦引发了更多政府重视。在这个之前，伊朗政府高级官员不断地在加拿大出现，促使加拿大移民官启动了将近90项调查，以压制威胁。外界亦发现加拿大还有很多中共军队的退伍人员，甚至在2018年组建了专属中共军方移民人士的非营利协会，但这个机构后来很快就解散了。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董事托克提话，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一直是中共袭击的目标，这样的威胁者现在亦居住在加拿大，让人非常失望。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有媒体报道说，对于许化界的案例，联邦法院下令举行新的聆讯，以决定是否会将他驱逐出境。移民难民委员会表示，这个案例正在到闭门审理。机构表示，鉴于其配偶的同类身份，亦可能对许化界的妻子提起诉讼。 3月26号消息，欧美国家发现伊斯兰国组织而家正喺度利用莫斯科攻击嘅成功案例招募新成员，引起咗美国等国非常密切嘅监控。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吉奥表示，伊斯兰国正喺度试图利用呢个事件吸引嗰啲潜在嘅所谓圣战分子。有观点认为，该组织正喺度煽动其潜在成员夸大外界对佢哋施加迫害嘅观感。报道引述罗吉奥嘅话指出，之前俄国接受到严酷对待嘅莫斯科郊外袭击案成员送上法庭公开露面，呢啲短片可能再度被伊斯兰国利用嚟进行未来嘅招募，并且强化现有成员对俄罗斯嘅态度。佢哋将呢啲影片作为俄罗斯等国家对穆斯林施暴嘅证据，俾参与人士播放。今次袭击导致 IS 集团嘅威胁再次受到国际关注。罗吉奥认为，有时呢啲团体喺暗处活动，大家冇睇到佢哋，并唔代表佢哋唔存在。近30年嚟，俄罗斯喺中东、南亚以及高加索、塔吉克斯坦等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之后，而伊斯兰极端分子喺俄罗斯发动咗多次攻击，而其他嘅欧美国家亦可能成为佢哋嘅目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柯比表示，美国对类似嘅威胁保持警惕。佢话：我哋一直以积极嘅方式监控佢哋。美国正喺度非常非常密切咁观察呢件事。到目前为止，暂时冇睇到伊斯兰国对美国本土构成任何可信嘅威胁。但系呢个并非系美国停止防范嘅理由。中共政府审查无所不在，已经摧毁咗中国文化领域嘅创造力。疫情期间开始盛行嘅脱口秀活动，而家经过中共政府打压，唔再具有戏剧效果，从业者纷纷转行。根据《纽约客》26号报道，喺去年爆发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辱军事件之后，这个新兴的喜剧行业受到打压。当时31岁的演员吴浩石，艺名 House， 因为形容两只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认为侮辱了中共军队，遭到小粉红检举，掀起了一轮激烈的网络批评风潮。该话题在微博吸引了超过10亿次点击关注，期间有网友为其做法辩护，亦当即被中共公安拘留。House 的朋友埃里克斯透露，作为中国北方的一名脱口秀演员，他们深知这个行业已经玩完了。由于和House的关系，演员受到调查。埃里克斯说，在这个之后他亦不再联系House，但佢从其他脱口秀圈子里面嘅朋友嗰度听讲，佢而家已经转行喺唔同嘅行业揾工作。喺脱口秀演出同兴旺嘅上海，从业者话，而家政府俾佢哋参加演出，但系呢个行业显然已经被完全破坏咗。比如话，政府人员经常会突然视察表演，监视演出内容。如果有偏离剧本的内容，可能会被罚款上万元，一些嘲讽的话亦被审查。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说，现在最担心的还不是政府审查员，而是花钱来看表演的观众，说不定那些人会将你举报。埃里克斯说，他记得有一日夜晚，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有观众报警，认为他讲的内容存在问题，然后公安赶到之后，工作人员向警方出示内容已经由文化局批准之后，他们才离开。演员说，真正的问题是观众可能会揭发表演者，这个令到演出变得草木皆兵。但是这个行业仍然还有一些市场，原因是很多观众仍然有借机发泄生活不满的情绪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有脱口秀演员在节目里面说， 每日朝早佢都会同一个陌生人定期争夺通勤时需要嘅最后一部共享自行车，然后佢每日都输俾嗰个陌生人。有一日，对方突然良心发现，问佢点解从来唔反抗，而佢话因为唔想去翻工，每日编辑 PPT， 因此逗笑观众。不过好多脱口秀从业人员话，而家啲尺度好难掌握，喺防止辱军、亲日、地缘侮辱等一系列政府监管嘅禁忌之下，演员好难知道新嘅红线离佢哋有几近。中共国有航运公司在秘鲁建造拉丁美洲最大的深水港之一，但是在最近秘鲁政府当局取消中共企业对大型港口的独家经营权，原因是其做法影响了秘鲁投资的安全和法律稳定性。在这个之前，承担项目的中国远洋秘鲁分公司斥资13亿美元建造第一工程，项目在去年开始动工，预计明年运营。中方企业认为新港口可能成为巴西通往太平洋的门户。按照原计划，中国远洋海运公司持有港口的 60% 股份，秘鲁当地建设公司 Woken 持有 40% 的股份。不过按照新的规章，中方企业可能被秘鲁政府踢出局。3月26号，中国远洋秘鲁分公司证实，马里当局决定取消对前海建设港口的经营授权。企业一直在度评估这一措施对该项目发展产生的影响。秘鲁国家港务局礼拜五表示，由于行政错误，当局寻求废除2021年授予中国远洋的专有经营权。根据秘鲁竞争法，港务局无权授予中方这种特权。中方投资的前海港位于利马以北70公里的地方，秘鲁政府称赞港口能够停泊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货船，并且吸引来自智利、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海上交通，这个是一项重要的投资成功。港务局坚称这做不会影响前海港的建设，工程已经完成 70% 以上，但是当这个设施建成之后，中方将不会再有任何对港口的特权。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